参加世壮运，其实是对自己，我觉得在国内的大家民众来说，应该是一个指标性国际赛事一个挑战，因为大家每次都在看赛事，都是好像不干自己的事情哦。这次大家真的可以以选手的身份参与国际赛事，可以真的像国际选手一样享受国际赛的规则。
来到台北运动吧全新单元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凯莉。那这集的主题是2025双北世壮运报名资讯报你听，我们再次邀请到双北世壮运执行办公室主任张胜杰来到节目。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这一集着重在报名的相关资讯，想参加世壮运的朋友们绝对不要错过这集哦。上一次胜杰主任有来到节目嘛，那我们今天就是在针对报名资讯的部分，想请主任来帮我们做详细一点的说明。2025双北世壮运开始开放报名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在哪里可以报名？有没有实体柜台呢？
好，报名是这个赛事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大家要报名才可以参加比赛。那我们预计在明年2024年的2月17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都是采线上报名的方式哦。那因为我们现在报名的族群，因为从30岁以上，所以我们有设置了就是实体的柜台。那目前我们会规划在台北田径场，现在目前还在规划当中，在台北新北都会落脚，都会有据点去帮助各位民众在报名的现况或报名的一些系统上面的操作，都会给予相当的支持。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大家可以在时间内准备先看大家想要参加的项目来报名哦。
那这些资讯是之后也会在官网更新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预计在12月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竞赛项目、竞赛科目，还有里面比赛的场地，还有里面的赛程，所有的资讯我们会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去做一个露出，希望大家可以去找到你最喜欢的项目。
哦，那如果说今天想要报名的话，因为世壮运它这次有35个竞赛项目嘛，那如果说想要报名，它是只能报名一个项目，还是它可以报名多少个种类呢？
哦，这次的报名方式很特别，就是说原则上你可以报名一个运动种类跟一个项目，可是如果说你还有心有余力，在你的时间允许的状况，而且在其他的项目还没额满的情形状况，你可以在至多报名到三个运动种类啊，含五个项目。所以说就像比如说我是篮球员，我报了篮球三对三之后，诶，我平常也有在游泳，那我看到游泳还有名额哦，我就可以再去报。所以你最多可以报三个运动种类里面的五个运动项目。
那报名的时候是可以用什么样的角色来参与这个2025双北世壮运？
这次报名像我们里面当中包含就是你实际参赛就是运动员，那因为运动员有相关的福利是不一样的，那也包含到你有随队的教练或者随队团队的一些助理或陪同员，这个都可以当成是我们赛会的角色。还有最重要是很特别，你连陪同者家长啊，或者说啦啦队加油团，你都可以来报名哦。那因为报名的时候需要一些报名的费用，而且报名的费用可以对应到你在赛会当中所受到的一些相关的福利，就是你会有证件，所以那个 pass 你可能可以看开闭幕，你可能可以到运动场馆，在直接在比赛场边就可以进行加油，这是非常赛事跟其他赛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就是可以用不同的角色然后来参与到这次的双北世壮运。
对，没有错。
那刚刚有提到说有报名费用，是有什么样的优惠吗？
报名费其实这个赛事在欧洲比较盛行，所以其实在国际总会我们也刚跟他谈完这个报名费的事情，因为报名费在国内其实慢慢的已经成一个运动付费的一个习惯。那这个费用其实在国际上大概一个报名的费用大概都是200到250欧元左右，大概换算大概是7000到8000万台币。所以我们现在设定的部分在国内，因为国内其实我们也以推广的角色来去让大家可以再参与这个运动，那也不要说因为这样子而去把一些行情国际比赛参赛的行情给打乱了。那所以预计我们现在大概在12月中我们会公告我们的报名费用，那现在先透露一些讯息哦。那原则上在报名费用的时候是3600元哦，在国内的参赛选手，那刚刚有谈到你的陪同者啊或者加油团大概是1800元，那在国际的选手部分报名现在是7500元 大概原则上会有这样的几类的分别。那因为分别的部分也包含里面当中的刚刚我谈到的它的福利会有不一样，包含它的礼包，包含可能国际的选手他有免费的交通票卡，相关的这些政策我们会在12月中进行详细的一个公告。
所以礼包的话会送给选手什么样的福利吗？
那其实福利当中其实真的是物超所值，你3600元包含了可以参加开闭幕典礼，那而且这次开幕是在大巨蛋，闭幕在我们的渔人码头是非常棒的一个表演，还有礼物，礼物包含很多像水壶啊、背包这些最基本的配备都会有，那也包含了一场的欢迎晚宴，大家可以跟你的参赛的选手、国际的选手共襄盛举，在里面做一个交流，也可以吃吃饭。那还有呢，选手还可以获得智慧穿戴装置，这所以大家看起来真的是物超所值的，所以大家真的要抢先来报名。
好，那刚刚讲了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再请主任讲出三个必参加2025双北市庄运的原因。
其实三个其实太少，其实可以讲到100个啦。那其实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参加市庄运其实是对自己，我觉得在国内的大家民众来说，应该是一个指标性国际赛事一个挑战，因为大家每次都在看赛事，都是好像不干自己的事情，都是代表国家代表队在比赛。这次大家真的可以真的是选手，以选手的身份参与国际赛事，不管代表自己、代表你的国家或代表你的团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参加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是享受这个比赛的氛围，这个是一个嘉年华式的一个赛事，那也包含可以更多跟国际选手交流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些有一些是奥运推的选手，有一些是其他国家队推的选手，可以藉由这个机会来跟他们现场切磋，我觉得这个也是想要参加的原因。再来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就是大家都在运动，那我希望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个成绩的证明呢，或者是一个奖牌，把你的这个荣耀留在自己身上，也带给你的家人或带给台湾更大的一个荣誉，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运动风格的一个城市跟国家。
刚刚主任有讲到说让世界看到台湾，那今年真的很荣幸我们可以在台湾这边举办世壮运。在赛会的部分，它会一样要遵循的赛会去执行嘛？那四大方向稍微请主任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对，是以刚谈到的应该是整个赛会在规划当中最主要我们要传达的一些意念，包含城市、包含国家、包含现在的永续政策，所以这个永续大概我们大概会做环境行动，就像我们前阵子我们办公室同仁我已经带着大家去进滩，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美。那再就是针对大家的健康福祉，因为台湾是濒临到高龄化社会，所以这件事情透过运动让人健康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针。再来就是社会倡议跟产业的经济，因为这次来说其实我们希望更多的产业投入在这个赛事里面，因为是世界大概超过110个国家以上的人来到台湾，而且他们可能不是一般选手，有一些是企业家，有些是退役的选手，有些是在社经地位非常高的人士来到台湾。其实透过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台湾不管是很多的产业或者台湾的文化，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很大型的平台把台湾的东西带到国际上去，所以这是我们大概目前朝这个四个方针去做执行。
所以在企业参与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企业参与其实在赛事里面当中其实最主要对于我们主办城市很大的一个支持啦，因为筹办赛事其实它所要耗资的它的经费预算跟相关的资源非常的多，那其实我们除了在中央的支持以外，地方政府的不管是人力啊，不管是资源，不管是预算部分，其实企业的投入才是我们真的想要去看到的地方。因为运动赛事就是希望让产业链更加的活络，让很多的不同的不管是运动产业也好，像这边观光产业还有制造业，这在赛事里面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其实这一次大概会有将近40000名选手，现在是目前是国际上最大的赛事，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非常棒的，可以让很多企业或产业透过这个平台 不管让台湾的民众更知道我的品牌，而且可以让这品牌打到国际上去，我觉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希望企业可以透过这一次大家知道这个讯息，赶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在赞助的部分，我们在官网，我们官网已经有公告我们相关的赞助办法，还有一些赞助的需求，还有赞助你可能会得到的一些相关的福利。那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啦，包含了九大类，300多项。其实里面的内容其实很多是包含我们赛会筹办的里面的事务，好，包含我们最近已经在谈服装，我们光赛会的服装工作人员加起来可能是6-7万人次、那么的多，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产业可以透过这个赛事，因为我们会有转播，会有直播，那也希望透过这个赛事让大家看到，原来我们很多的品牌是在台湾是耳熟能详的品牌，可以透过这个让国际的人更加的知道。因为就像当时四大运，我们的赞助的价值也超过15亿那么多，那所以我们这次也希望可以不奢望达到那么的高，可是我们希望说可以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来让我们的国际更看到台湾的运动产业。
那在联系上目前收到的回馈有哪些？目前还有希望往哪一个方向再扩大？
因为我们这一次大概从6月开始着手了，大概已经进行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其实很多的东西还在洽谈当中，很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再去做一些相关事情，大概明年初会有赞助的厂商，大概就会我们有一个公开的说明会，大概就会帮厂商在这个赛事里面建构他的品牌，会把相关的资讯会透露在我们的官网上。那如果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讯息，各位业者有兴趣再投入我们的话我们这边有服务专线是5590-6188，如果有兴趣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专线来联络到我们专门针对赞助的项目的工作同仁，可以帮你做服务。那再就是透过我们官方网站都有一些联系的资讯，
希望一起参与投入想要赞助的朋友们就可以来联系自壮运办公室。
对，就是说我们的办公室执委会，其实国际赛事的赞助其实它分很多等级啦，像比如说我们有顶级赞助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赞助伙伴、官方供应商，其实这个跟我们大概在亚运、奥运的等级都差不多，只是它会有一些赞助的门槛。好，大家这些相关的资讯后续在官网大家可以去参酌。
好的，那到了节目尾声，我们就要来到 QA 时间，我们要准备几个民众想知道的问题，然后来问一下盛杰主任。好，那第一题呢，就是有哪一些措施是可以来吸引到国外选手参赛？
国外其实我们真的是我们希望让更多国际人士来到台湾，像我明年大概会跑9个国家，包含这次我们包含明年会去新加坡、香港、日本，那韩国我们去过，其实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官方交流，那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大型展会，我们是希望把这个讯息借由不管活动或者相关的讯息，还有我们外交单位帮我们把这讯息漏出去，那我们也会飞到澳洲去，也会飞到美国、加拿大还有英国，这些国家都是最主要在国际上面参与赛事很重要的国家，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带一些活动出去，那也包含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文化气息，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去精算的，像我们算是双北主办城市，我们也结合到我们协办城市6个城市，把相关的资源、文化资源做一个盘点，我觉得这是吸引国际来参赛的选手，观光跟文化这是非常吸引他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针对我们的文化资产还有我们的相关的旅游方案，我们也是做详细的一个公告，而且在年底我们的官方网站又会再上去，针对我们赛会观光的这件事情来去做。那再也就是其实我们从申办的时候一直在打台湾最好的东西，什么是食物？好，美食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来说，就像总会每次来到台湾，他都喜欢吃我们的水果，也喜欢吃我们很多当地的小吃，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会透过很多的一些资讯或者相关的像一些文宣或者一些影片的部分，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的机制来让更多国外的选手看到台湾的美，而进而来台湾来参加比赛。
那在第二题的部分，就是观光推广有什么样特别的安排吗？
观光其实大家就想说找旅行社就好了，可是观光在赛会前没有，可能没有到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 TA 是针对运动的这件事情来参，对，来到台湾的。其实我们这次除了原本既有的，可能现在我们在已经在票选了，现在大概我们会票选出30条最好的路线，那希望透过那么好的一些景点跟路线可以吸引到国际的人。那我们现在也在准备一些相关的影片，或许会有实境可以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内容，我来去提供国外的选手来去选择来到台湾比赛的一个诱因。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针对这些选手去特定运动观光旅游行程，那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特别，像简单举例说，高尔夫选手他要到台湾，可能他打了三场比赛完，他也想去东部，想去南部，可能更好的场地或者更不一样的场地来去做体验。我们也会针对这样的，我们来去设计一些旅游行程。那包含像冲浪选手来到台湾，哇，他真的很想玩水，我们也针对水的部分也去规划。所以这次像我们台湾很多像应援团、棒直棒、直篮这件事情，在台湾现在也是落入了，我觉得蛮风行的。我们也会借由这个赛事，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去吸引到国际观光客来去体验到台湾不一样运动文化，台湾不一样的运动观光资源的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这次在旅游推广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好，那再来就第三题是场馆跟竞赛器材的部分，还有设备，这次比照的规格会是什么样子的，去吸引大家参赛？
我上次好像有讲过，就是这次其实一般民众可能自己在运动中心打球，或者在旁边在其他的比赛赛事当中，它的规格没有像国际赛事那么高。那其实这次我们光60几个场地里面就有27个是之前四大运的场馆，那其他的部分所有的竞赛器材相关的设备都是国际总会认可的器材，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享受到的就是国际比赛的规格，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包含它的竞赛场域 FOP 的部分都是一样的。那重点是比如说我们大巨蛋现在很夯嘛，那大家想说哇，大巨蛋都是这些国家队在打的，哦，错，我们这一次如果你报棒球项目，你的决赛我们安排在大巨蛋里面比赛。
哇，这么好，
大家听了有没有很兴奋，就是哇，我真的可以在里面打球耶，
这跟选手一样，
对，就是你就是像，而且裁判是国际裁判帮你执法，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就是真的一般民众可以真的像选手，像国际选手一样享受国际赛的规格，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棒。而且很多的决赛我们都有做直播，你可能可以到线上去看你真的比赛的影子，所以这件事情我也希望说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去参考，说其实报名这件事情不用花多少的预算，可是你可以去享受到不同那样的规格的运动赛事体验。
就是刚刚最前面主任有讲到是在自我实现的部分，借由这次的机会好好把握这样子的舞台。
对，而且你可以跟你的小朋友说，哇，爸爸以前在大巨蛋比赛过，或者开幕的时候当选手一样绕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运动或者在人生生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成就。好，那在最后一题，2023年除了有博览会还有嘉年华这些很多丰富的活动，下半年的时候更有一系列 Strong Wing 的暖身系列活动，那在2024年，因为距离2025还有一年的时间嘛，那中间还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先抢先预告给大家？
我们活动很多，因为我们这次真的是想推广运动这件事情，不是只单纯办比赛。那 Strong Win 是我们的一个系列，就是 Warm Up 的一些事情，包含像今年我们办的非常成功的一个训练营，那明年度我们也依据我们持续来去办理，现在目前规划会有216场那么多。那因为今年其实35个运动种类，我们在后半期其实有些运动项目我们没有把它放在里面的课程，在明年会确实再放，而且其实有些项目我们今年调整之后，其实我们名额可以提高更多，那可以找更好的一些教练来。那我们现在目前在规划当中，那预计在明年的1到2月就会再 上线，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来参加的部分，可以来去报名。而且我们这次会针对你已经有报名正式比赛四双运的选手，我们会优先让你来去做报名。 好，可以享受这些。因为我们这次明年的课程有点不一样，就是比较进阶。好，因为去年今年度比较初阶版的会比较多，
让大家先体验这样。
对，就一面体验一面帮你准备比赛。好，准备真的是你可以去参赛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是我们明年当中很重要的地方。那我们在大概年终之后也会有论坛开始，因为我们希望请到更好更知名的一些选手或者是一些运动爱好者来去分享他筹备比赛的这个过程，或者在他国际赛事那么多来去分享一些经验，后来透过一些 round table 的部分来去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运动是这么回事，交流的部分可以让民众享受到更好的一些资讯。那里面很重要的，我们明年吉祥物会出来哦，好，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吉祥物是非常萌的，非常萌的一个吉祥物，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那我们应该会让大家来命名，好，所以到时候在网络大家关注这个消息哈，希望给我们这个吉祥物很好的一个名字，好，这先偷偷先预告给大家知道。还有主题曲，我明年也会发想，所以明年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就是在为2025年去做一个暖身的事情。那希望说这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共襄盛举，来给我们大家很大的一个支持。
好，今天谢谢主任来跟我们大家就是加码，告诉大家很多2025双北市壮运的资讯。那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希望大家来报名，这是我这一次还是我们因为其实真的大家来人越多，让这个赛事真的是越热闹，或者说让这件事情推展到整个不止双北，整个台湾都来去响应这件事情。这个赛事真的是全民运动，全民参与，终身，不管你年纪多大，我们没有年龄限制，我们只有你要来报名时间的限制。而且重要的是我们2月17号开始会有早鸟优惠，所以2月到4月会有打7折，4月到9月会8折，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优惠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次的Podcast 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讯息，让大家可以准备来报名了。
再强调一次报名的时间哦，是2024年2月17号就开始报名咯。好，再次感谢张胜杰主任来到节目。
好，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本节目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制作，欢迎按赞追踪台北运动霸官方粉专，未来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请持续锁定哦。